好，我们忘了还有那个西米，西米的过来，辛苦辛苦辛苦。我一直在想说，昨天的怎么都逃兵了，然后来了一堆是来做评判的，坐在那边了。好，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啊。我们都暂时先坐昨天的位置，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讨论，因为我们昨天有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熟悉了我们彼此的讲话的方式。反正我们到了，我们就慢慢开始，反正他们会坐进来。人跟人之间最困难的其实是沟通。有人说，这个丈夫是来自于火星，妻子是来自于水星，所以水火不容。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你讲的，你以为我懂了，其实我没有懂。问题是你不知道，我没有懂你啊，所以就会很多的困难。其实这个不是只有男生跟女生，男性跟女性，其实人跟人都是这样，人跟人都是这样啊。我在教会服侍很多年了啊，我就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件事情。我以为我讲的这么清楚，结果你以为你听得非常清楚，结果我们两个是完全不是一件事情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很正常，我要说是很正常发生的，不是很正常，这件事情是不正常的，可是正常发生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谢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点体谅的心，可能事情会容易一点点。可是这件事情呢，你要大家都这样，真的很难，真的。所以只有我这样讲哈，我知道不容易哈，我知道不容易，听到了就听到了啊，没关系，我们知道你们非常赶，听到了就听到了，你听到了能接受就接受啊，就是这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了哈，圣经的东西跟中国很多地方不一样，就是一味的让步，听得懂吗？一味的让步。一味的让步，对，圣经的一味的让步，就是你一直让步。我知道很困难，我知道很困难，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人做不到，所以才有神嘛。如果我们人做到了，那就不必要有上帝了。所以讲一味的让步是一个办法，可是这个办法却无法执行，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仰望主，一直仰望主，或许我们就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啊！其实大家也不用觉得太辛苦，因为这一辈子很短，一下就结束了。真的，真的，我今天中午吃饭的那他们是93年来这里的啊，还有88年来这里的啊，88年现在已经是18年，所以30年。我问你，69年来的，不是，你得给我们一点盼望。我们30年就已经觉得有点辛苦了，你那么久，给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不过说实在的，30年一眨眼就过了，就一眨眼了。你就69年来也是一眨眼就到现在。我讲课哈，你们不要太就是我讲话就是很直接，就是很直接啊。我们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都在天上了，听得懂吗？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就在天上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总觉得说还有一段日子，还有一段日子。我现在不是讲说我们有什么意外提早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告诉各位说，我们在地上是非常短暂的日子。你听雅各说，他说我在地上的年日是几年？他说我的日子窄如手掌，我的日子又短又窄。我们一下子就过去了。其实这是一个提醒，但是也是一个喜乐，对吗？真的，也是一个喜乐。我们一下就过去了，再苦就一下子就过去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告诉那些你正在受苦的人，你一眨眼受苦已经10年了， 我讲的都不是开玩笑的话，我讲的都不是那个啊，都不是那个啊，故意刺激你的话。其实我讲的就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再苦，一眨眼就十年嘛，再一眨眼又十年。昨天我妹妹开画展，我妹妹是一个画家，很会画画。她原来是学音乐的，可是后来她开始在学校教书以后，在小学教书以后呢，她就发觉她有画画的天分，她就开始学画。她一下子就画到水彩，在台湾就画到水彩，非常的前面。然后她画水彩画得非常的好。有的时候我都跟我妹妹说，我说是没有人发现你，我说你画千万不要随便卖。啊，画家死后才出名的比较多，真的，你看那些世界知名的画家都是死了才卖。我说你千万别画，别卖，因为呢，你比如说你70年画的，你80年画的，你90年画的，那个是一个过程蜕变嘛，蜕变。2014年早上啊。2014年我要到这边来讲到，2014年11月我要到Irvine 吧，那个是 Irvine 来讲到，好像是啊，我就啊早上啊2014年的11月的啊，我坐下午的飞机，然后我要到 Irvine 来讲到，然后我早上8点多接到我妹妹电话，她跟我说，她李健，他说李宁就是他先生倒在地上了，我说怎么啦？他说不知道，他就是上厕所倒在地上。我说你赶快救他，他说我救了。他说为什么他一直在喘气，可是却没有心跳呢？我就知道结束了，就是心肌梗塞嘛。他的那个呼吸是反应，是一个生理的反应。可他因为他心脏突然停掉了，可是他的肺或者全身都告诉我们氧气一直叫嘛，所以那肺就一直张。其实他的那个心脏已经停了。我说你救多久了？他说几分钟了。我说你救护车打了没有？那个911打了没有？他打了。后来我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救护车来了。我妹妹住在离我一个多小时的地方。我就说你要送什么医院，然后我到那医院去等你，然后我们俩就到那边去。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处理很多心肌梗塞的，我们教会好几个心肌梗塞的，我还偷偷告诉你，心肌梗塞都是好人，懂吗？心肌梗塞都是好人，因为神怜悯他。最好的死法叫做心肌梗塞，不仅留了个全尸，还没什么受苦，苦的是别人倒霉了，对吗？那我就跟我妹妹说，我妹妹送去，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我妹妹坐在那边就这样子抱着头，就是这样子，还没通知任何人。我一到那边，我就到急诊室，我一看到我妹妹，我妹妹我就抱着我妹妹，嘿，怎么了？我说没关系，你放着，你那边我进去看，我看看，我一看我那个妹婿，我就知道没有了嘛。他就是一直用机器一直在急救。我就跟医生说，医生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他哥哥。这样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哥哥，我说我是教会的牧师，这样啊，那你的医生碰到牧师来了，对不对哈？他们就释放了，对吧？啊，因为牧师会接手后面的一切啊，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啊，就给我看，我看一下，我说还有希望吗？我说是牧师，没关系，你告诉我。他说没有了。我说所以你要一直弄多久？他说一直弄到家属同意放掉为止。那我说你打了几根那个强心针呢？他说6根了。我说所以没用了嘛，对不对？对。我说好，我出去，我就跟我妹妹说。他说不能，我说李明在哪里？他说他呢？哦，我说我们看看医生怎么说，我也不敢说啊，对不对？我就抱他，然后我说我们进去看看，因为我处理这个后事很多次了，你不可以一下子就告诉这些家属全部事实，就都告诉他，因为他受不了。那我就带他进去，他就一直哭着拉着他的先生，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就跟医生说，医生还要再打强心针吗？医生说你们决定。我就跟我妹妹说，小林你觉得呢？他说这什么意思呢？我说打强心针就是看看还救不救得回来嘛，就是你要让他一直放到后来他知道没有办法，这样。那我就跟医生说，那再打一针好了。医生看着我说，他知道我是牧师嘛，他就说啊好，他就打一针。 其实根本就没有用了，没有用，然后就一直就后来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他说怎么去，我就很平静的慢慢跟我们，一直哭一直哭，就抱他那边，然后后来就当然就追四礼拜嘛，很快就追四礼拜，什么我全部不让我妹妹参加，我跟我妹妹说你不用参加，因为他到主那里去了，他到主那里去，他说好的无比，我说是你可怜一点，我说他好的不得了，因为他非常爱他的先生，他的先生也非常爱他，可是这个时候他先生已经不能爱他了，对吗？已经走了嘛，那我就说你爱你的先生的话呢，你就让他好好走，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就没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当然就后来就是做追思礼拜，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全部都过程，你知道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他们两个非常相爱。我的妹婿在 HP 是 HP 工作，是台湾叫做模范 manager， 他的工作量，他的整个的表现非常好。他提早退休是因为他要让他的妹妹，没问题，他要让他的让我妹妹，就是他的妻子呢，好好的作画。他就跟我妹妹说：“你放心，那你好好作画，我提早退休，因为你们很知道嘛，这种这么好的 manager。”如果老板放人就会给你一个大的 package， 对不对？然后你就会，他就把下面的人升上来嘛，因为你知道五十几岁的人不一定还能够做太多，对不对？他如果给一个小小的薪水，又给把一个四十几岁三几岁拉上来，他又可以用很久，所以给我妹婿一个大的 package。 我妹婿就退休了，整天就开车带我妹妹去画画作画，然后帮他做画展，他们这么很相爱嘛。然后我妹妹就先生就没了。其实我就说嘛哈啊，我们人太贪恋地上了，太贪恋地上了。其实我们转眼就离开这里了。那我妹妹2014年她先生过世以后，那日子非常难过。我看我妹妹的画啊，我爸爸也是很会画画的。那我们有艺术的遗传，对音乐啊、美术啊。啊，这些东西我们家都有遗传，所以我就跟我妹妹说啊，我说你的画风会变了，你的画风会变，因为我妹妹每次画得非常好，她是全满的，你知道吗？画的你就是那种水彩画，就是看的。后来我就跟我妹妹说，你的画风会变，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你的画风会变，真的，3年多过去了，她的画风呢，她的水彩不再涂满。他昨天开画展，多少人去，因为他很会画画，然后他就很多的学生就去看他的看他的画展，他的画风变了，很多留白，不再需要填满。因为我们的生命呢，特别是我们华人到北美来的人，我们有很多要想要完成的事情，我们要完成这个，我们要完成那个，我的工作上要有很好的表现。当然，一方面我们是怕被淘汰啊、怕被那个，但一方面我们也要想争气，也想表现。可是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那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放手，我们要学习让步。我知道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美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本来就比不过白人了，对吗？然后我们再让步，我们就没了嘛，对不对？那我不是讲说在这种地方让步，我是在讲你生命上面，你给自己一点空间，给自己一点转圜的余地。我们跟人，你赢的时候一定不要追杀到底，听得懂吗？你赢的时候一定不要追杀到底。你可以帮助人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人。我现在讲的是用一般用语在讲圣经道理。那很多人在讲圣经的时候呢，他讲的非常属灵，可是他脚都踩不到地上的，因为他是从神学院里面读出来的。你不要怪他，因为他刚刚才读完神学院嘛，他当然对于加尔文的五大要义他背得很清楚啊，亚米念怎么跟加尔文的对抗他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讲这些东西我们都接受。可是我们如果不能把圣经的东西、生命的东西落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你会越来越辛苦，因为你越抓的越多，你越辛苦。其实有些东西你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你放了你海阔天空， 台国听众，我在说，我不是在讲中国的道理啊、哦，我就是在讲圣经里面的东西。那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一直把它变成神学。其实我喜欢用林道亮院长的话，我们不是读神学，我们是来学神，我们是来学像神。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假如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他会怎么样？假如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他会怎么样？面临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会怎么做？我因为现在常常住在人家家里面，我这次住在那个弟兄家里面，我常常住在家里面，然后我常常跑来跑去，我要坐很多的飞机，我一年要坐60趟到80趟的飞机，啊，我要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一年要吃，我想要跟别人吃几百顿饭，一年才365天，对不对？我想我至少有700顿是跟别人一起吃的，啊，人家都问我吃什么。我是说真的，我一点都没有在客气，我吃什么都一样，就是你摆在我面前的我就吃了，这样子。你让我点菜，除非你不会点菜，但是如果你是说李长老，你是客人，你点菜，我就反正我吃的都一样，你听得懂吗？我吃起来都一样，可是问题是你吃起来不一样嘛，所以你点。如果你不会点菜，我会点。可是我不点的缘故，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生命是一个慢慢慢慢学习出来的东西。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不争气？我很争气，所以我才不争这个气，我不争这个气，我争别的。所以当你稍微放松以后哈，你就会很舒服，你就会很舒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啊！我那个我妹妹昨天发给我，她说哥，她说我你不在，不然的话你要帮我主持。我不是故意，因为我2年前就答应你们了，对不对？他开画展是今年才决定的，我不可能为了说，陆长老，我答应我妹妹要开画展，所以我不过来，我不可能嘛，我不可能，我就跟我妹妹说，其实我不在，别人主持不见得比我差。不见得比他，你知道我们人是在思想里面的东西，我们是人是思想的，所以你会很多东西你过不去。其实你转头一想哈，你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而且我们这一生真的很快过去，所以如何好好的在今生啊？今天我在这边讲到，我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爱人，不是爱神，听得懂吗？最重要的事情。是爱人，不是爱神。哎，你说不是圣经不是说要先爱神再爱人吗？对。可是问题呢，爱神是查不出来的，对不对？那爱人呢，看得出来的嘛。所以一个会爱人的人就一定会爱神嘛。但是一个会爱神的人呢，不一定会爱人嘛。来，我们大家讲，我爱神，预备，请。真的、啊。那我们一起讲，我爱人，预备，请。
我爱人，
你看你就虚虚的嘛，对不对？你没觉得都虚虚的吗？对不对？我爱，然后你很虚嘛，对不对？可是你讲你爱神的时候呢，你都不虚，为什么？因为反正不会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所以我自己评估我自己的时候呢，我都问一件事情，问我自己一件事情，我问我这些，我就说哈，我到底爱不爱这个人？我就问这个问题，我到底爱不爱这个人？你不要问我爱不爱神，神太高超，我爱不上去。我只要爱了这个人，我爱得下去了，我就是真的爱神了。如果爱不下去呢？爱不下去，你就会去爱神了。你听得懂吗？你爱不下去了嘛，你就找就祷告了嘛，就祷告，祷告，祷告，就爱神了。我们还没正式上课，我再把这个东西讲，我们就上课了啊。因为我们刚才在等人嘛，现在人都落齐了哈。然后我们要把空位补满，待会儿那两位不会来了，是不是？
后
面还一排新加的哈。 OK， 好，等一下我们会让你们过来哈。啊，你们知道那边的位置是要付费的，这边是不要钱的啊。好， 来，我们坐进来，因为等一下要讨论，等一下要讨论，所以你就坐进来。后面站着的是站着比较好听是吧？还是你们有位置就坐，有位置就坐。好，腰疼哈 ，OK 好。可是你有位置吗？你们有位置吗？对不对 ？OK 好，因为等一下要讨论，所以有一次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到智障的情况，可是他是思想上，然后身体肢体协调上面已经到了他可以发展的极限。他其实是三十几岁的女孩。可他的整个的表现就是十岁左右，还好他能够自理，自理就是上厕所他可以自己去，吃饭他可以自己去，虽然吃饭的时候呢他不是很协调，那他可以自己吃饭，可以自己上厕所，可是他的思想呢，因为很像小孩子，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很难控制。那他的爸爸妈妈只有这个女儿后来我就认识他们家呢，他就跟我加了，起先跟我加了台湾人在用的 Line， 后来他就跟我要了 email。他虽然呢是这个整个人不完整，可是呢他慢慢学，就 Line 也会用了WhatsApp 也会用了 ，Messenger 也会用了 ，FB 也会用了 ，email 也会用了。他每隔三五天就会写信给我。说李长老，我是某某某，我很想念你，你有没有想我？是个小女孩不是小女孩，三十几岁对我是小女孩了哈。我就说我很好，然后她常常会写来说我爱你，然后我当然不能说我也爱你，对不对啊？但是我就会写说上帝祝福你，每隔三天，每隔两天，她写给我，我就回她。她从 Line 开始 ，Email。到 WhatsApp， 到全部，一年大概要写给我300封，我每一封都回，我已经回了7、8年了，我每一封都回。我起初回是可怜他，我说他写给我，我如果不回他，他会很失望，我就回他。可是呢，我回的越快，他写的越快。他以后呢，三四个东西都来了，一直回，那我就一直回。你知道我每天要处理至少100个以上的通讯软体的资料，而且我讲回不是说陆长老写给我，然后我回要一，不是，是我们写的20个还叫一，就是一个人这样子，团体也是一个团体呢，就是说我们一个比如15个人，然后一直写，一天我只算一，这样听得懂吗？就同一个单位就算一，我一天至少要回100个，我早上起来我跟当地兄说，我早上起来先回1.5个小时到2个小时所有的电脑，然后全部回完了之后呢，我再开始这一天的事情，我需要回这样子的，我就回，可是他每次写给我就回那不是我们教会的。在台中，那我到他们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呢，他就跑过来，他就是他做了一个饼干给我，李长老，我是昨天晚上做给你的，好，我就拿起来收起来。他跟我讲话，因为他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人嘛，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呢，他的声音是尖的，然后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孩子嘛，他跟我讲话的时候跟我走得很近，然后跟我讲话的时候满脸喷的我口水，喷了我满脸的口水这样子，然后我。没有退一步，因为他是很近嘛，这样就喷这样子讲话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很好，可是我也不能随便抱他或碰他，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摸我，我就给他摸，然后他妈就过来就很好，很多年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伟大，我很爱人，我觉得我很了不起，这个不是我以前，这是我最近几年的事情。他昨天还写信给我，他说李长老，我很爱你，你在哪里？他每次问我在哪里，我就告诉他我在哪里。昨天我就告诉他我在洛杉矶讲道， 这样子。我说你要为我祷告，他立刻就回说我一定为你祷告，然后就回我说师母有在你旁边吗？告诉他我也很想念他。我就跟他说师母不在我旁边啊，他在东岸啊，怎么样讲啊，我回去了。你知道我一回他立刻就回，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慢一点点。可是呢，我每天那个东西这么多，你要是不回你知道吗，那就是就忘记或越积越多嘛。那这种人他可能没有朋友，他可能没有朋友。所以因为哈，他写给你，你回了，他就当你是朋友嘛。他写给你，你不回嘛，对不对？他就不要再写给你了。然后这样，后来我就一直回。大概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又到台中去讲到完，他妈妈跟我说，他说李长老，我要谢谢你。他说你照顾我女儿。我说我没有照顾她，我说就是回她的信。他说你知道吗？全世界只有我女儿跟你秘书知道你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连我妻子都不知道我在哪里的原因是，我一到欧洲去之后呢，就是一直换国家。我就是每三四天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换一个国家，三四天又换一个国家，三四天，就这样一直换。那只有我的秘书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的秘书要为我 prepare 所有的东西。所以啊，我的秘书是非常的能干，他不会 lost 掉我任何一个东西啊，他所有事情他都做得非常的完整。你任何时间问他说李长老现在在哪里，他立刻可以告诉你在哪，我在哪里，他会处理我所有的事情，这样子。那台北的很多弟兄们都知道，只有我的秘书知道我的行程。当然我太太90%几都知道我在哪里，但有的时候呢，小国家换来换去，他不一定知道我在哪里嘛。你知道他妈妈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李长老，他说谢谢你照顾我女儿。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我就是回他信嘛，就没什么。其实我心里面已经很佩服我自己啦，一年要回上百次，回了七八年，而且他永远问的是一样的问题，李长老你在哪里，你有想我吗？我可以打开来就照原文念给你们听，就光这几天已经来了多少次了，来了我就回。他妈妈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李长老你知道吗，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你在哪里，一个是你的秘书，一个是我们家。那我就没讲话，因为这种也不知道怎么接，对不对？对不对？他就说哈，他说我们家一天三餐都是要我女儿祷告，我女儿吃饭只有她可以祷告，我们两老是不可以祷告的，一吃饭就祷告了。他说我女儿每一顿饭为你祷告。你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他都知道。他说我们家每一顿为你祷告。他说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看我多爱人啊。他半智障半残障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是个有名的人，我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他能帮助什么人啊？他什么人也不能帮助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妈告诉我你在哪里讲到我女儿都知道。他还讲给我听，你前几天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真的把我吓到了。真的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不太让人家知道我在哪里，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在哪里服侍。甚至我这边来服侍啊，那个叫什么名字，陈秀竹姐妹啊，我来这边知道她在这里，然后就想办法跟她联络上。我就连陈秀竹啊的亲戚是，就是现在我们教会的执行长了，我们教会执行长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他只知道我去美国了，他不知道我哪里。然后我写给他，我说我在这边会见到陈秀竹姐妹，我就跟他这样写。他就说哦，怪不得。他说前两天他问我说李长老来我们教会讲退休会，然后我还跟他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这个妈妈告诉我说你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时候，其实神兴起一个人一直在为我祷告，我们能明白吗？我们能猜到吗？他如果没有讲我一辈子也猜不到，对吧？他现在还在每天写信给我，我还在每天回他的信。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太多，我们应该 just relax， 好好的做眼前该做的事情，然后做了爱人，然后做了爱人，爱神，服侍，做人，活下去，每天这样就好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是在讲全职同工的事啊。如果你是一个 manager， 你在公司里面，你好好做你的 manager， 你要做你的 manager。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妹，专门帮人家倒水的，你好好的倒一杯水，不要生气，不要觉得人家为什么给你那么少的薪水，你好好做你该做的事情，那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神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就这样子活着。我告诉我们，转眼之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会觉得你在地上是非常容易生活的。你们还有几个人要请我吃饭哈、啊？你就选你最爱吃的餐厅，你选了你最爱吃的餐厅，就是我爱吃的餐厅。你选什么，我就去，我就跟你去，因为你说不定难得想去吃那一家，你听得懂吗？对我来说太多选择，我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就你爱吃的你给我吃，我就爱吃了。我这样子不在讲我道德的高超，我完全不在讲这个意思，我在讲说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看我们跟人的互动。你知道这些能够稍微有点理解，你才会理解什么叫做教会。因为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地上找不到跟教会一样的东西，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教会的那个 picture 找到，那个 picture 是要我们把它拼出来，你才知道什么叫教会。教会不是我们想的那个东西，不是我们想的国家，我们对国家可能有点认识，不是你的公司，可能不是，不是你的公司，因为你的公司你可以想到什么样子，可是教会不是你可以想到的，因为教会是个属天的东西，它落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不清楚是什么。就好像我觉得我很了不起，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已经很棒了吧？你愿意一年回一个智障的人、残障的人200封信，然后连续回5年8年吗？你也做不到嘛，我比你好多啦。可是当我们觉得很好的时候，其实上帝不是这样看这件事情的吗？上帝是用那一个人在服侍我，我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我们不理解的部分，我们所没看到的部分。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了解教会的事情上面，我们很深的能够明白。当我们在讲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的时候，我们昨天说第一件最要紧的事情，为什么不会动？我知道一定停太久了，对吗 ？OK， 有哪三个议题需要讨论？那最主要要讨论的议题，第一个就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教会，我们把教会当国家，我们把教会当公司组织，我们把教会当成协会，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非盈利团体，那么我们的动作就会做错。你知道动作不会，会做对的原因是，会做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我这次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他们家养狗，来，家里有养狗的请举手，请放下；家里有养猫的请举手，请放下。这个比较靠近美国人，其他都是靠近中国人。那中国人喜欢养狗，美国人喜欢养猫啊，真的，美国人喜欢养猫，比起养狗，美国人喜欢养猫。哎呀，你们洛杉矶不是美国人的地方，你搞不清楚的。那洛杉矶不是美国人的地方，不是美国人的地方，一个叫做洛杉矶，一个叫做纽约，这里面外国人太多，真正在 Midwest 的那边才有很多的美国人。美国人家里养猫，我问你，养猫跟养狗一样不一样？为什么？来，什么叫不一样？告诉我，什么叫不一样？就你所知，狗跟猫什么差别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狗跟猫？啊啊？猫不会乱叫，狗会乱叫。对，狗是以别人为中心，猫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最大的差别。所以你对猫的时候哈，你如果，当然有些神经病的猫我们不算啊，你如果把狗哈，你把这个东西给狗，当当当当，你一丢，它跑过去，对不对？叼回来给你，又给你，你又丢，它就那个、狗是这样子，猫嘛，那东西一丢，它转头就走了。可是狗跟猫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把狗当猫养，会养死它；把猫当狗养， 也养死他，因为猫跟狗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不能说教会是一个组织，好像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就把教会用非盈利机构的方式在处理，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就把教会弄死了。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不能说猫跟狗长得很像，它看起来像，但它其实不是，它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本质很重要。那我们今天需要来处理本质的问题。好，教会领袖，好，一教会，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教会需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不会知道教会需要什么。全这些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对儿女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就会做出对儿女对的动作。我们不知道儿女对我们而言是什么，你就不会做出对的动作，都是这样子啊。你应该怎么看你的老板？你这样子啊，照着圣经所说，你把你的老板看成老板了，那么你就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照着圣经，你照着这个世界做还是可以，因为它有个世界的规则，对不对？可是最后呢，短线，我讲的短线就是三五年十年八年，那你可能会做对，因为这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可是拉长线它就不一定，所以你一定所有事情拿到本质，你一拿到本质你才解决问题，你如果没拿到本质你就不会解决问题。我随便举例啊，随便举例，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做个讲员，做个讲员的目的是什么？讲道的目的是什么？讲道为什么要讲道？我应该怎么讲道？那这个没有弄清楚，短期你会得好处，听众我会得好处，讲员，可是长期会出很大问题。如果我是一个错的心态在做讲员，最后倒霉吃亏就是我。你们是神有怜悯的，你听得懂吗？因为你做一个听众，你就是只有听嘛，你没责任嘛，对不对？你喂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讲叫我孝顺父母我就孝顺父母啊，只是大不了做不到而已嘛，对不对？可是呢，我确实没有做到我该做的。那么结果就是你会因为神的恩典得到好处，我却因为我做错了我会受到亏损。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责任不一样的，我们责任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应该要知道的事情，你该怎么做怎么做，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做对了就会有好处，当你做错了你就会没有好处。 OK，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知道教会是什么。好，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啊，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试第一个好不好？第一，教会是什么？请你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请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应该是不能去看微信，对吗？你一打开就看到微信就跳出去，因为手一滑就滑掉了，对不对？啊，然后就打开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你告诉我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这样可以吗？那昨天没来的不知道哈，我们说几分钟都是用秒计算的，现在是 Q1 的时间，请你拿出一张纸出来，然后拿出笔出来，你应该这样子写啊，教会是这样子呗，你就这样一，然后你看嘟嘟嘟，教会是什么？把它写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教会是什么？第二，一嘟嘟嘟，教会是什么？这样会写吗 ？OK， 好。第三，教会是什么？你有两分钟，现在开始。两分钟一定不够，但是我要先给你两分钟，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给你三分钟、四分钟，这样。姐妹，您也太快了吧！你请你们不要把它填在空格上面，90%你会填错。现在才在 Q1， 你不要紧张。我们讲的 Q1 不是 量化宽松，货币量化宽松啊。教会是什么？不要讨论，不要讨论，自己看自己的。好，现在不管你写几个了啊，请你把它变成一个，你只能写出一个空格，教会是什么？从这一段，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我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现在要从圣经的几段经文拼出来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我们想的东西，地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能够拿来比喻教会，让我们完成完全的比喻出来的，完全没办法，所以我们只有把它做几个面向找出来，说哦，所以大概是这样，这听得懂我的意思对吧？好，所以到底在这一段教会是什么？现在已经三分半了，请你变成一个句子啊，教会是什么？好，暂停，我们现在来 Q2 对不对？好， Q2 是这样子，你们三个一组对不对？好，你们四个一组，你们四个一组，你们三个一组，你们三个一组，你们三个一组，你靠过来这边好了好不好？还是你呢？你跟他们一组好， OK， 好，来，等一下哈，你们新来的还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你们昨天是翻过去的对不对？ OK， 来，你们一个组，你是新来的没关系，他们三个是昨天会的，所以你们四个一组，四个一组。你们昨天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好，你们四个一组，你们四个一组。OK， 来，请你们坐过来好吗？哦，你们三个一组对不对？你们三个一组对吗 ？OK， 好，请你们跟他一组好不好？跟他一组好不好？好，来，请你们四个一组，请你们讨论。好，等一下，好，我现在跟你们讲，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读出你自己的东西。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把你的观念读进圣经。来，都注意听，都注意听。你先不要急，你先不要急，你先不要急。来，待会儿，来，待会儿我讲一下哈。读圣经，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圣经里面，说这是什么？不是，我们读圣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他到底在说什么？就他是什么？不是我说这是什么，是要他到底在说什么？听得懂我讲的吗？我们通常是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说哦，圣经这段在讲什么？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你要很没有自己意见的，然后说他说了什么，然后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从这段圣经我们要找到教会的第一个定义，就是到底教会是什么？你们四个人讨论，你们三个人讨论，最后要剩下一个句子。教会是两个字也可以，三个字也是，四个字也可以，五个字也可以，六个字也可以。但是教会一定是一个名词，对吗？对不对？你不会说教会是撞车，你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因为撞车这个动词嘛，对不对？听得懂吗？你可以说教会是房屋，这可以，房屋是一个东西嘛，是不是？所以现在说教会是什么的时候，那个什么的时候，你要讲得出来教会是什么。它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名词，它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名词，但它必须是个名词。教会是什么？你可以说教会是杯子，教会是眼镜。你不可以说教会是打人，因为打人是个动词，对不对？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你们四个人讨论出来之后呢，它要变成一个名词，教会是什么？可是不是你说教会是什么，是这一段说教会是什么，这样明白了吗？ OK， 好，啊，现在开始。有三分钟，请你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 好，好了吗？好了 ，Q2 结束，你们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对不对？就你们有一个觉得我们四个人或我们三个人有个很棒的答案，哪一个小组说我们要来说说我们的答案，我们觉得我们答案还不错的，因为 Q2 已经结束了，对吗？你刚才原来以为那个东西，在透过三个人四个人讨论之后呢，你可能修正了别人，你也可能被别人的修正，或者你们达到了一个一致的看法，或者不一致，可是3-1你输了，所以你也只好忍气吞声的啊，这就是真实的状况。好，然后现在我要问说，哪一个小组说我有一个答案，我们这小组有个答案我们觉得很棒，你先举手看看，有这么多人，很好，好，很棒很棒。好，来啊，来，我就讲，你就讲，然后我没有叫你解释，你就不可以解释，对不对？因为我们，你不要把我们大家都当傻瓜，我们都读了很多遍了。好 ，OK， 来这组，你说，最近啊，最近啊，听别人讲啊，教会是，你要这样讲啊。请坐，谢谢谢谢谢谢，很清楚，但我们不一定会接受。来来，
因为你这个缩短，所以他那个包在里头。
那没关系，你
三个字
，OK。
新造的人，
四个字吧。啊，
本来是两个字
啊，新人啊，教会是新人。我告诉你哈，太复杂的答案也不是很好，太简单的答案不是，是听不懂。因为新人还有个解释，就是一拜高堂，对不对哈？啊，新造的人，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们说，来快点，最近啊，哎，你们不要讨论嘛，因为讨论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到 Q3 的时候 ，Q3 是个很好的刺激，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四个人讨论出来的结果，竟然还有人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 ？OK。
啊，教会是皇位圣灵所感，在耶稣基督里的上帝儿女的一群人。
好，不相上下，可以，字数一样多了。那你们，你们来的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教会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所以我问一下，那个新造的人，那个人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是不是？
对，
是一群人，对不对哈？教会是在基督里的一群人。OK， 来，那你们呢？好嘞，注意听。教会是与神和好的新人。 OK OK OK， 来，还有没有？好，来，注意听，注意听，好，你们还来，来，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
教会是靠着耶稣基督因圣灵而感动进入十字架面前的一群人。
OK， 他有三一的神都出来了，对吗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然后进到神面前的人了。 OK， 好，还有你们。
我们有两个，
属神的人，
属神的人。
OK， 好，很好，很好。来，我们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来，好，他们来讲，他们来讲，注意听，注意听。
教会是那些借着耶稣的宝血得以进到神面前与神和好的一群人。
OK， 所以你们的重点，你们的重点都放，都大部分放在来。就远离神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是远离神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 OK， 好，还有没有？好，最近最近是人与神和好，是人与神，人与人和睦。 OK， 好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第好，好，你特别的哈，特别，我们也特别喜欢。
我觉得是教会追寻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灵的聚集，并且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群。
OK，OK， 好嘞，这边还有一个，你看新朋友都会啊，那昨天没有来都会啊，你看来。
教会是
安全是从哪里看到的？在哪里？对对对，那坚固磐石这里有吗？我的圣经怎么没有啊？没，我们现在没有马太十六，我们这里没有马太十六，我们这里只有以弗所书。啊，这里也没有提前十六，这里只有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哦，没有。我们现在只有第一个。啊？哦，对，来，好，开玩笑的，来，放松 ，just relax， OK， OK。好，给他们啊。与神相连接的圣殿，好，来，其实好，来，
我们大概答案是这样，教会是一群靠基督耶稣和睦和好的群体。
OK， 是一群靠耶稣基督和睦和好的群体。 OK， 保罗在这边到底在说什么？保罗在这边是说你们跟我们，对不对？那你们是谁呢？外邦人。那我们呢？犹太人。那很多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两下是哪两下。请问两下是哪两下？犹太人跟外邦人。那我相信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稍微，因为你们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多，而且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是比较规矩的从里面读出来。如果你问没有太多知识水平文化的人，他会告诉你那两下是上帝跟我们，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的确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中保，对吗？可是在这里他的强调，耶稣基督他没有重点放在上帝跟我们之间的中保，他是放在耶稣基督是放在犹太人跟外邦人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的那一位。你知道教会最大的困难，如果在系统神学里面讲，这个不会是第一个定义，但是在牧会的角度来讲，这个是第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就是有系统的把圣经里面描述有关上帝的东西，用一个很规矩的东西把它弄出来。可是在牧会的角色，在牧会的程度里面呢，你一直用系统神学是没办法牧会的啊。我应该这样讲，如果在教会里面你们的牧师哈，因为还好我跟你们真的都不认得，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讲道从来不听人说话。我这次来你们这里预备的讲章没有一篇是先跟陆长老打过电话，江弟兄打过电话，连这个我认识了二三十年的这个老同工，我一次电话没跟他打。我不管你们这边怎么样，反正神跟我讲什么，我感动觉得说你们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反正题目是你们给的，你们告诉我要相同的心思，什么一样的心思，一样的一点，我就讲那个东西。至于讲的是什么，很多人会跟我说，李长老你为什么要骂我呢？我常常跟他讲，我讲到说从来没有要骂人，不过如果你觉得你被骂了，肯定是圣灵骂你，你听得懂吗？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被责备被提醒，一定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动工。那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在讲神学，如果你在讲神学的弟兄里面很难被牧养，因为它里面没有转换机制，你知道吗？你必须把饭煮熟了给他吃，你不能把米给他，那米一吃他就拉肚子。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是要教系统神学，我是要告诉你们在教会里面真正怎么操作一个教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生活 and 教会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常常，你们这里没有十字架啊，所以我只好用画的。那这里好好看得到吗？来，我画一个好了，画一个。对，十字架。我们通常在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通常在看十字架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十字架一直放在，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对吗？啊，对，耶稣就在这里，耶稣就在这里。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是把耶稣基督拿掉了，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天主教的还放在那里，不要一直觉得说别人有放偶像在那里，好吗？ 那是重点的不同，不要用我们的角度去解释别人。人家放耶稣就在那边有他们的用意，然后我们就说人家是放着一个还没有复活的耶稣。我们也太骄傲了，说人家放的是一个没有复活的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已经从复活了。我们新教的最高级的厉害的神学院毕业的博士，下一个进修的场所叫做天主教的神学院，他们比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更浅。至于他们的操作怎么操作，在教会是另外一回事情。耶稣就在那边，我们的重点都会放在人因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对吗？可是我们忘了还有横的这一段，横的这一段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永远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和平相处的地方。教会永远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可以和平相处的地方，就是这段的重点，对不对？保罗说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犹太人。你们是谁呢？你们是外邦人。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以前是外邦人，是那个称为那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个是那些凭着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就是我们。我们称你们为外邦人啊。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你们都没有的，因为你们是外邦人。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已经得亲近了。他下面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我们是你们和我们的我们。我们有两种，一种是不包含你的我们，一种是包含你的我们，对吧？这里有没有闽南人？闽南人，我请问你，闽南人说我们有两种说法，闽南人说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我们不包含你叫做我们，一种是我们是包含你的我们，对不对？诶，英文没有这个东西吧？没有吧？中文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我们很难分别。当然我们可以用手来比嘛，哈，我们，对不对？或者说我们，那听得懂吗？可是闽南语是很清楚的，说烂就是我们全部人，说 gun 或 guan 就不包含你，这样听得懂吗？很清楚啊，很清楚啊。你不要看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啊。我们，所以这边呢，从前第十一节，从前你们是指外邦人。然后十二节，那时你们是外邦人。十三节，你们是指外邦人。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就是我们跟你们了，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在这边保罗就讲一件事情，你们以前是外邦人，我们以前在主就已经在神的里面，可是因着耶稣基督，你们跟我们已经不分家了。听得懂这个重点吗？这边的重点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这个我们不是上帝跟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是指着你们跟我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哈？我没有说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跟神的和睦，不是，我没有这样讲，我是说这一段没有在讲这一件事情，了解哈？这一段是在讲你们外邦人跟我们犹太人因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和睦。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们知道什么叫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吗？因为以前圣殿上面有写说外邦人进入则死，那个是外邦人可以进到外邦人院，你不能跨过那条线。我告诉你，跨过那条线，犹太人会跟你拼命的，他可以跟你玉石俱焚，即便他相信自己是玉，你是石，他都会跟你一起死，因为你不能进到我们的殿里面来，你不能，你只能在外院，你不能到我们里面来，你们一到我们里面来，我们中跟你中间有隔断的墙。可是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不对？当然是指人进到神的面前去了。因为那个圣殿的幔子已经被撕开来了，人就进去了。可是同时，这里的中间的墙被拆毁，他就是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你我中间隔断的墙是已经拆毁的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你我，哎，你要做好伴娘，你会扭到哈。你我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这个是教会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感动这件事。我们一直重点放在上帝跟我们这个罪人，上帝圣洁，我们这个罪人，然后耶稣基督一放上去，上帝从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也得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体经过进到上帝的面前去。可是这里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为他取代了中间隔断的墙，把它拆掉，我们跟你，我跟你是和睦的。然后下面说什么呢？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谁跟谁的冤仇？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冤仇。你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可以跟我要水喝啊？你要知道，我是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不是外邦人看不起犹太人啊。所以那个妇人这样子问，意思是说，如果我要给你水喝，你都不要喝的，因为你们说我们是杂种，所以你为什么可以跟我要水喝呢？所以你知道，对外邦人而言，他们是没有办法跟犹太人相处的。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外邦人也不跟犹太人来往。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是因为骄傲，外邦人不跟犹太人来往是因为你不跟我来往嘛，我也不要跟你来往，不屑于跟你来往，因为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知道教会是什么地方吗？教会是我们中间没有隔断墙的地方。他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了你跟我之间有一个隔断的墙，他为了我们而死的。我现在不去讲人跟神之间的另外一件，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跟江弟兄之间有隔断的墙，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筑墙，耶稣基督一直在拆墙。然后他说哈，为要想讲下造成一个新人，所以教会是什么呢？他说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为要将，目的是要将两下借着耶稣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教会是一个新人，没有问题。他是怎么样的新人呢？是两下造成的新人。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造成的新人。那第一，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你先写下来，我慢慢来跟你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解决了，教会一半的问题解决了。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教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造成的新人，教会是男人跟女人造成的新人，教会是性格快跟性格慢的人造成的一个新人。我问你，我跟你之间有什么隔断的墙？请问人跟人之间有什么隔断的墙？什么是我们隔断的墙？啊？意见，对，意见不合，对，一定是意见不合，那是结果嘛，对不对哈？说什么 elements 啊？文化是不是一个隔断的墙？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去白人那边工作吗？我告诉你，不会只是语言，对不对？是文化问题，文化是个隔断的墙。还有什么是隔断的墙？阶层是隔断的墙，对不对？还有呢？种族是隔断的墙，性别是隔断的墙，再来呢？年龄是隔断的墙。我告诉你，父母是隔断的墙，哎，父母跟儿女是隔断的墙，哎，什么都是我们隔断的墙啊。性格快性格慢是不是隔断的墙？两个人一起工作，一个人跟一个人说，你这么快你要去死啊，那个人说你那么慢，慢的要死啊，都叫对方去死，对不对？我们中间有隔断的墙，什么都是隔断的墙。我问你，有钱没钱是不是隔断的墙？我请问你，有钱人比较不喜欢没钱人，还是没钱人比较不喜欢有钱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答案嘛，都不喜欢嘛。哎，有钱人讨不讨厌没钱人？那没钱人讨不讨厌有钱人？不是讨厌，是更讨厌。我们中间有很多隔断的墙。高的人不喜欢矮的人，胖的人不喜欢瘦的人，对不对？漂亮的人不喜欢丑的人，那丑的人呢？更不喜欢漂亮的人。我问你，我们当中谁看谁是顺眼的？ 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我说那个人是智障，我说那个人是残障，你知道我才是智障，我才是智障。我们谁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隔断的墙，文化水平是隔断的墙。我讲几个隔断的墙给你们听，有钱跟没钱真的是隔断的墙。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我第一次到美国纽约去讲道的时候是1997年，我对不起，不是第一次，就是我九几年就去了，可是97年是有五个教会请我去，每一个教会一个 weekend， 包括那个什么若哥教会一个礼拜啊，都是大教会啊，一个礼拜。那我要去，我就很高兴嘛，因为我一家四口都去啊。那时候孩子还很小，97年，我就带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7岁吧，我的7岁8岁，8岁9岁，我儿子9岁，我女儿7岁，就带他们去了。去的时候呢，我就要去纽约讲道嘛，因为五个 weekend 嘛，那我就说啊，我就去了。那我去的时候呢，哈，我就在我们教会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台湾一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那主持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我就在那边啊帮他们查经。那我就跟他说，下个月我不能来，过两个月我不能来，因为我要去纽约讲道。他说好啊，啊，他说去聊聊聊。后来他就说你要到纽约，你住哪里呢？我就说我在这个教会讲道嘛。我说他们五个教会总会想想办法，虽然他们彼此不认识，对，把他们都认识了，他们不知道都请了我。我就说我跟第一个教会说，你五六日嘛，对不对哈？那礼拜一、礼拜二我住在你们教会这边，然后礼拜三我就到他那边教会去，就这样子。我就想说我搬家，就五个教会嘛，对不对？他跟我说纽约人不会这样做事，哎，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们应该不会接待你，应该他们只有五六日接待你，超过了他不会接待你。我说不会吧？我说我去的是华人教会耶。他说就我了解，纽约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你要不要了解了解？我就打电话去给第一个教会，我就跟第一个教会说，哎，我说某某姐妹，我说我说小春姐妹，我说我来你们那里哈，我们怎么见面？他回答我，你住在哪里？你告诉我，我礼拜五来接你，然后呢，每天我接送你，你听得懂吗？我每天接送你，因为你礼拜五讲两堂，礼拜六讲两堂，礼拜天讲三堂，我每天接送你。我就说哦好，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打电话给第一个教会。哎，我说张弟兄，我到你们那边聚会，我跟你怎么见面？啊，他说我们是营会，你放心，我礼拜四晚上我就去接你了，然后呢，礼拜一晚上我会送你回去你去的地方。我就知道说我又没着落了，对吗？我五个问完了，果然被我们那个弟兄讲对了。他说李长老，他说这样，他说我有一个小房子在纽约，他说你要不要就勉强住在我那里？我说哦，好啊。他说不过你不要嫌弃我。我说不会，我高兴得不得了啊！你想想看，我们一家四口在纽约住35天，你别疯啦！我说这哪里帮我找到呢？我说太好，我说拿个钥匙。后来就说哎，他说好，他就拿给我。他就叫我说去的前几天去拿，我去拿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我太太为了这件事情跑一趟纽约，把家里全部弄好了，你放心啊。他就简单跟我说我太太留一张条子给你，拿给我。他还跟我说要不要我跟你解释，我说不用了。他就说你下了 JFK 之后呢，你从那里叫一辆计程车坐到我们的房子那里，大概只要$200。1997年我疯了，我哪里有$200给他坐计程车啊，对不对？他还跟我说那个来帮你拿行李的哈，你不要给他多哦，每一件只给$2。你帮我拿行李我还给钱了，我没想到这个事情呢。后来我就哦，我走的时候我那钥匙都过手了，纸都拿过手了，我就跟他说谢谢你哈。我说这次秋华也去，李真义李杰也去，他都认识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嘛。他那个时候我说李长老那不行，那房子太小了。我说没有问题。他说不行。他说太小了，我马上帮你预备。我说我明天就走了。他说我帮你预备来得及。我说不要了，我说钥匙拿了，赶快跑。我怕他不把钥匙给我，你知道吗？我说好不容易到手的煮熟的鸭子，我就飞了。后来我就立刻我就拿了钥匙，我就走了，谢谢，我就走了。我心里想说，那个房子再小也有这么大嘛，对不对？我们家不会这样睡啊，对不对？我就去了。 我去了之后呢，我真的到那边去，我打个朋友电话，就叫我一个朋友过来接我。他接我，他就拿了电话，那时候没有什么什么 GPS，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看了，他是个老纽约，在纽约已经二十几年了。他说你这个房子在 Midtown East Side， 在 Lexington 旁边，跟啊50几街。他说这是很好的地方哎。就是开到那里，你知道吗？开到那里一看，50几层楼。然后我们一才在那个路边稍微停，里面就走出来两个人，这样保镖一样走出来。那我们当然把窗户摇下来。他说：“哎，请问，我就说我要来住这边啊，立刻开门，然后就然后推车子出来，就把我送进去。我以为是个旅馆，其实不是，它是一个 condo。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全纽约第二贵的 condo。”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进去，然后我就带我一家四口，然后那个人就跑去停车，然后我就进去。进去的时候呢，有一个柜台，有个女的，黑人，戴了个帽子，一站起来190几公分，知道吗？他就说，Mr.， 我说 Lee，Mr. Lee， 他就问我说，哎，你怎么样？我就说啊，我要来住我的朋友这里。啊 ，OK，Mr. Tai 打电话来过了，他说钥匙，我就给他看钥匙。他说有，今天还打电话来过，你们一家四口，对。好，让我的同事带你们上去。我就说好，我就赶快啊，一家四口拉着手赶快走啊，对吧？人家让我们进去了，进去钥匙还给我。后来我看他行李往那边推，我说那是我的行李啊。他说啊，对不起，说我们的人跟行李是分道走的，我还不知道有人跟行李分道走的。那个不过就是房子嘛，对不对？我就上去18楼进去，他就跟我说，他说 Mr. Lee， 我可以帮你开门吗？你来过吗？没来过，我帮你开门，开门要进去。他说请进，这里是客厅，这里是餐厅，这里是厨房，这里是书房 ，This way please， 绕过来，这里是 Master bedroom， 这里是 Guest room。他说有没有什么不会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开电视？不会。会不会开冷气？不会。会不会开窗帘？不会。什么都不会。他全部教完一遍的时候，他走，我门一关，我生气的要死。我们教会这个人这么大的房子，不愿意租给我，到最后不愿意借给我，到最后一秒钟还想把我把钥匙拿回去，我就很生气。结果我进房间把那张纸打开来，那他写得很清楚，桌床头柜有多少的 coins， 有多少的那个钱是quarter 的，你在哪里洗衣服什么什么，全部都弄得好好的，冰箱打开来，你们装满了东西。要给我住的，后来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说，我说谢谢你，我进了你家的房子了。他说李长老，你走的时候我非常不安。他说给你们住这么小的房子，你听得懂吗？我起先以为他讽刺我，可是不是，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你知不知道？他就像我跟陆长老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我是晚辈，他是长辈，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不可能骗我。后来我就在他们家住得非常的舒服，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半夜2点在路上走都很安全 ，New York， 因为那个是最安全的区域。然后哇，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过不久还有我，因为我每次要去纽约，他就跟我说：“哎，你要去纽约了，我的房子借给你好不好？”我说：“不要。”后来我太太告诉我说，那个房子是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纽约读书的时候呢，他买给他的一个小房子。你知道那个小房子的隔壁住谁吗？住18层楼，他的小房子住隔壁住谁？你知道吗？董建华听过没有？哦，你们还知道董建华啊？那你年纪跟我差不多了啊。那个要有年代的人才知道董建华是谁，对不对？后来大家都不太知道董建华是谁了。董建华的房子住在康罗的隔壁。那个如果你要进驻那一个大楼，要全体住户签名说你可以搬进来，你才可以搬进来，不然你不能搬进来，你知道吗？那搬进来，他全纽约最贵的前三栋。他大概第二名，我住在那边，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呀，每一年去就想住他们家，你知道吗？但是让我就住2次而已。后来有一年我要去了，他就跟我说：“哎，让你今年要不要去？”我说要。他说你几月去？我说我8月。他说我再给你住。我说不要了，因为我只去五天。那个时候我不是很懂事，你知道吗？不像现在混得头破血流，对不对？很多是知道，以前不知道嘛。以前那个时候我才几岁嘛，我就跟他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你，我就真的给你住，我说真的不要，他说真的给你住，我说真的不要。后来他就说啊，那我就租掉了。他说我就租掉了。我说那你赶快租啊，有租金收入嘛。他说没有，他说反正放在那边没有，没事的。我说后来我说哦好，没事，那 请问那个房子房租多少钱？我问他房租多少钱，你知道房租多少钱吗？一个月当时$10,000，一个月$10,000。我就跟他说，你的意思是现在才四月，你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你要放五个月，要等我住五天吗？他说对呀、啊。我心里想，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50,000，而且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去。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第五大道的那个绿色的顶的那个叫做什么啊？你们这里是西部乡下人，搞不清楚啊。那个时候的一个单人房$348，当时一个单人房$348，我想说五万，我去住五天，你给我2000我就有找了，听得懂吗？啊，你给我2000我就够了吗？如果你嫌不够，你可以给我10,000，我也不会反对你。可是你为什么要放五万，然后要给我住五天呢？好，来，我问你们为什么？对他来说没区别。目前回答出来的都知道你们是没钱人啊？什么什么什么？有钱任性？没有，这都是没钱人说的话。说别人有钱任性就是没钱人说的话。来，我看看你们有没有，我看看你们有没有人答得出来，有钱人的想法是什么？
他就要这样对待神的仆人。
他就要这样对待神的仆人，还不是最对。缴税？不是不是，你看我们都是往穷人的方向想，你知道吗？对有钱的人而言哈，我们的友情不是用价值计算的，我们的友情不是用 price 计算的，我们的友情是我们就是无价的，无价的。所以如果你告诉我2年之后你要住，我也可以放着，因为对他而言，友情就是友情比钱还更重要。我后来才明白这件事情，我以前都不明白。你看，这我们的小人之心度人家君子之腹了，对吗？我后来认识他了。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现在已经过世了。这个人可能你们都知道，阿里巴巴的马云，对不对？你知道马云身边有个姓蔡的，蔡崇信的爸爸，所以他当然可以这样的。你们不知道蔡崇信啊？蔡崇信的钱比马云还多的，因为他的 share 比他还多。蔡崇信就是每一次讲话的时候站在马云旁边那个一表人才的那个。他爸爸是个非常海派的人，非常海派的人。他不是耍大牌，不是，你知道那种人哈，他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一直在关灯，你听得懂吗？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一直在关灯，他每次告诉我说，我儿女真浪费电。人走了也不关灯，我就心里想说，你五万块你都可以给我了，对吗？你儿女不关个灯，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有钱人跟没钱人的差别，所以我们跟他之间有隔断的墙。我举这个例子花这么多时间，我只要告诉你，你知道性格急跟性格慢的人中间有隔断的墙吗？因为性格急的人在想性格慢的人，永远用急的方式在想慢的人，所以你想不通。如同我告诉各位，诚实的人跟说谎的人永远话说不在一起一样的道理。诚实的人每次都被说谎的人骗，对不对？因为他说谎嘛。可是你知道吗？说谎的人老是猜不到诚实人的想法，因为他觉得你骗他。我的背景跟我太太背景完全不一样，我的背景是因为我们家都是读书人，我们家的人会跟别人吵架，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我们家的人，所以我永远觉得别人都是好人。我太太是生意人的女儿，我太太没有相信过一个人，她觉得全世界都是坏人啊。可见你是好人，你怎么知道她相信我呢？她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后来我就问他，我就说为什么这个好人你要把人家想成这样？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人是好人，你听得懂吗？所以他连好人他也认为他是坏人。我因为相信每一个人是好人，所以我把坏人都当成好人，你听得懂我意思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我跟我太太老是吵架。 那因为我用我的想法来想他，他用他的想法来想我，说我们老吵架。我在我们家的生活方式跟他们家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一起合不来的。结婚了35年了，还有很多合不来的，因为基本的观念不一样的，真的真的，这就是隔断的墙。我们人跟之间，人跟人之间有隔断的墙。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牧者，我现在比较从对方的角度来想事情。这个是我再说一次，我再讲这些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李健好不好，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一天到晚在旅行，一天到晚跟别人吃饭，跟我吃饭的人都是有目的的，对吗？至少你是谢谢我们，那不是你的目的吗？你谢谢我也是你的目的嘛，对不对？那但很多人呢，他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总想把他的问题让我帮他解决嘛，对吗？那我告诉你哈，我起初的时候呢，不知道请我吃饭的人都是有目的的，后来我就发觉请我吃饭的人都是有目的的，以后我就很生气，以后我就知道我们是两下造成的新人，以后我就知道他来找我是因为他觉得或许我可以帮他，以后我就觉得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换了我是他，你听得懂吗？我也这样做嘛，是不是？我也一样啊，我碰到林道亮院长，我去接他，在神华神的时候我去接他，他坐在后面，我坐在我开在这开车，我一路问他，你知道吗？他等一下要讲到了，我才不管他的，那你家的事，我需要解决我的问题，你听得懂吗？我开车，我一直看着后照镜，啊，院长，院长，院长，他有，他眼睛闭着，然后我问他，他就回答，然后我问他，他就回答。只要吴勇长老说要去哪里，我立刻说我来开车，我有目的的，我要来问他。那吴长老每次也是，我问他就一直回答，一直回答，一直回答。今天中午有人请我吃饭，他从头到尾在问他的问题，他没有注意到我眼睛已经快闭起来了，我吃饭我没有让他 say sorry， 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我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事情，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别人问我他想要解决的问题，他问我的时候我才听了2分钟，我就知道我绝对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可是我从头到尾我就一直问他，后来呢结果怎么样？你先生呢？你先生的爸爸呢？我知道我即使问完了所有的资料我还是不能解答他的问题，可是我必须问他，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她是我的姐妹，她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虽然不能解决，我连我亲妹妹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嘛，我也必须去陪她，我妹妹 anytime 打电话给我我就接，我根本知道我不能解决她的问题，他一直讲一直讲，我就一直听一听，而且我还要让他继续讲，而且我要引导他讲，他讲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妹妹哥哥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他说我知道，我也相信你知道我其实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对吧，可是这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别人，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以对方的想法来想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就真的被拆毁了。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老是用我们的想法来想别人，可是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他为了我们已经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我知道全世界教会都有问题，包括我自己的教会在内，我人在这里，我一天到晚在处理我们教会的问题，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还在处理我们教会的问题。最后我终于没办法，我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的那个另外一个负责的弟兄，我就跟他讲，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这样好不好，然后挂电话。我告诉各位，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问题的，你不要以为你们教会的问题最大，不会的，全世界教会都有问题。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你，当然最主要是牧师、长老、传道，但是放过他们吧，他们够可怜了。你能够解决你们教会的问题，就是体谅别人，让步。我可以告诉你，冷气开71度跟73度没有差别的。当你有爱的时候，当你没有爱的时候，开71度跟73度也没有差别的。什么时候教会懂这个东西，教会就大概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我希望你现在想到的不是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不让步，早知道那个通知那个人来教会，来听李长老讲，他那个人没来呢，那个人不重要，你才是那个人，你才是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知道那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教会就有希望。这是教会的第一个 definition。 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这个两下在原来的意义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对吗？到了应用的时候变成你跟我。 anytime 你跟另外一个人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是被拆毁的。我知道很不容易，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那个 picture 画不出来。我讲个真的故事，发生在你们加州的，哈，是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刚来第二年，真的事情哦，刚来第二年，刚来第二年，他们教会跟你们这样教会是差不多一样的。刚来第二年的时候呢，他是中文部的牧师，他来的时候他就发觉这里面有一些台湾人，有一些香港人，有一些是中国大陆人。他们就跟他说，牧师，他说我们要做那个宣教工作，所以我们要举办拆船年会，第一届拆船年会。他们说好了，太好了，因为你知道做牧师人就想宣教嘛。他们看好了，他就说隔壁教会上次才办完了，人家都有挂那个万国旗，我们也要挂万国旗。好，就拿万国旗去买，如果买不到就跟隔壁那个借，但是现在不借他，后来他继续去买，终于买到了，你知道，买到就把国旗通通挂起来。挂起来之后呢，就有一个台湾人去找牧师了，真的事情，找牧师跟牧师说，为什么所有的国旗都有，就台湾没有？那个牧师想一想说，也对，对不对？我们在宗教里面，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是不分的，不分的。他就说，那也不好，因为这里台湾人起家的，所以你不给他挂个旗子，他不舒服。他就跑去找个旗子，又找不，又买来是同样的大小，你知道吗？就找不到同样大小的，他就找了一个旗子，就挂上去，结果台湾的旗子比中国大陆旗子大一点点。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大陆弟兄们就来跟牧师说，为什么台湾的旗子，我们也不反对，为什么台湾旗子就比中国大陆旗子大一点，你说说看。那个牧师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买不到，可是人家台湾人就说要挂一个旗子，我们就给他挂嘛。那大陆弟兄们也很爱主，就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可是我问你，这个政治思想是不是个隔断的墙？是吗？然后第二年牧师就早就预备了，就去找了，哎，又有台湾的，又有中国大陆，就好了，这没问题了吧。前几天牧师就开始去布置那个地方，他就想来想去，这个时候不能再出问题了，因为只看到台湾的就去问说，哎，去找大陆的，对不对？他最好的办法把它挂在一起，对不对？那么挂在哪里呢？他就把它挂在时钟的两边，因为这样都看得见，对吧？对吧？挂在那两边呢，那牧师就挂在那两边，真的是钱啊。我等一下就把那个牧师告诉你，你去问他，他就挂在两边。然后过了不久，那天到了，前一天到了，大家来看布置，看完的时候，那个中国大陆人就很满意，跟牧师说，牧师，我知道你的意思。这牧师说，我有什么意思呢？那个中国大陆的弟兄就说，你的意思是两岸统一是时间的问题。那个牧师一想，这样完蛋了，对吗？对不对？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那你有没有发现， 台湾人看绝对不会说这个问题嘛，对不对？他就那么是吓得连夜啊，又赶到教会去把那个拆下来，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挂在哪里最好呢？挂在十字架两边。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对不对？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那天弟兄姐妹生气的要死，看着挂在那边，牧师一讲到一结束，所有人都围上来跟牧师说：“牧师，你讲清楚，耶稣旁边哪两个强盗，哪一个后来有悔改？”真的事情，真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这样笑，对不对？你知道是真的事情。我1997年、1996年在 Rogers 讲到 Rogers 那个时候都是台湾人，中国大陆人刚刚开始，那时候是个小教会，他们请我去讲道。那我就那几个长老，那时候黄子江牧师还没过来，那几个长老就是黄小石、阮大端啊、余木杰几个人就请我吃饭。在吃饭当中，全部都是台湾人。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说李长老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我就跟他讲。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黄长老，我说有一件事情我跟你们建议。我说那时候他们长老全部都是台湾人，然后呢这个执事全部都是台湾人。我就跟他说，你看那时候九六年九七年，我说啊，中国大陆人越来越多，我说即使这个是台湾人建立的教会，我说你要赶快开放，我说让中国大陆人很多人信耶稣。那我就说，他说我们这里蛮多的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哈，你们再有，他们问我说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嘛？那我这个人讲话就直嘛，我就跟他说哈，你们第一个空缺出来的执事就要让给中国大陆人。然后我说第一个空缺出来的长老就让给中国大陆人。你说他们怎么告诉我？他们说哈，目前以灵命的排序来说，前100名没有一个是中国大陆人。你听得懂吗？按灵命的排序嘛，前100名没有一个中国大陆人。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即便是这样子，你就把中国大陆人灵命排序第一的放到前面来。我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教会，我就这样讲啊，我没有一个教会是香港人开始的教会，台湾人比香港人多的时候，你用15个香港人来带领一个200人的教会里，其中80%都是台湾人的，听得懂吗？我说同样的啊，他们跟我说，李长老你为什么这样想事情？我说我不是用我的角度想事情，我是站在中国大陆的人的角度想事情。我说你试试看，我说你就这样做，你知道他们后来真的听我的话，他们的教会非常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敢看哈，他说嘛哈，前100名属灵的人都不是中国大陆人嘛，所以你看是不是属灵挂出来？你能说他错吗？他没有错，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大群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在这一边，这个你说他不可以有政治思想，他有政治思想。你知道后来他们教会真的后来过了不久，执事就是中国大陆人，他一直到后来他们变成很大的教会啊，东岸很大的教会。我们很多事情想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简单，而且我们用这个整个世界的想法在想事情，我们没有从别人的角度想事情，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事情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从我的角度想事情，我也不要说从上帝的角度想事情，因为上帝太高了，你只要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想事情就好很多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这是第一教会的定义。第一，只要把这个弄会了，我们就问题减少很多了。 OK， 这是最难的七个定义里面，这个最难，这个不仅最难，而且是第一。因为是耶稣基督做的这件事情，他钉在十字架上面，除了打通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难关以外，就是拆毁了你跟我之间。这个需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慢慢去面对。我再说一遍，我跟你有很大的差距，那个差距大到你不能想象，也大到我不能想象。可是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当中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能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好叫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在地上建立的这个教会有一个可能性。这是第一个 picture。 OK， 现在是55分，我们休息到3点15分。